神的国哈，讲神的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神的国，我们神的国呢，它的旗号就是爱。哈，神把他说神把我们呢带入他那个爱的筵宴所哈，然后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哈，那个爱是这个国度的一个标志。好，爱是这个国度的一个特征。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第七节到十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天国呢，是这一位王呢，天国的王呢，他先来受苦，哈，他先来受苦，他甘愿来到地上呢，取一个奴仆的形象，甘愿被捉拿，成为囚犯，哈，他甘愿被捆锁，他在这一切的这种受苦当中呢，他那个巨大的爱的力量，一直到最后，他那个戴上荆棘冠冕，全身无论从头、从手、从肋旁、从脚，他被背部、他的鞭伤，每一个角度，他全身从头到脚，那个一直流出血来，每一个伤口释放出他爱的力量来，这个爱的力量呢，他这个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这个本来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一个咒诅，那个十字架就本来以前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好，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可是因为这位天国的王呢，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使这个十字架成为一个爱的记号，所以从此十字架是一个爱的记号，博爱的记号。好，那他这个借着他这个受苦所释放出来巨大的爱的力量，打开了这个爱的国度的门，让我们这些本来该到地狱里去的罪人可以进入这个爱的国度里面。好，那他借着他的爱，他所流出来的爱呢，要改变和救赎这个充满了罪的世界，好，这个仇恨的世界要转向一个爱的世界，好，充满了自私的一个世界啊，转向一个爱的世界，好，那一个舍己爱的世界。所以呢，他呢也要他的百姓借着跟他一样的受苦，跟他一样的去爱，来为别人也把别人带进他这个爱的国度。天国的王先借着他的死。他不是只有死，他在死之前受了一切的最痛苦的刑罚，然后呢，他打开了这个爱的国度的门，天国的门。好，这天国的门，那今天呢，他要借着他的百姓，也跟他一样的在这个地上，也借着舍己，好，借着牺牲，然后也为别人打开这个爱的门，带领人进入这个天国。这个爱的国度里，好，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好，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好，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先差他的爱子，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 不但挽回天父对罪的愤怒的心，也挽回我们这个罪人整天就是一直倾向罪的这个倾向。好，我们这个罪人就是一直往罪的深渊一直堕下去，他把我们挽回过来，回到父的爱的怀抱里，使两下合而为一。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在神国里的百姓，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最知道的，就是对爱我们需要认识。好，我们对爱我们需要认识，因为这个国度就是充满了爱，这个国度就是一个爱的国度。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的那个生命成长多少呢，就看这个天国里这个神儿子的爱在我们身上长成多少，那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的生命表达我们的生命长成多少。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拧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谢谢。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话语来。我们世人对于爱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好，可是我们神圣灵感动他的仆人写出来这个圣经，神自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爱。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不但要去背，我们应该常常反复的思想，让我们明白这个国度里天国它的质素是什么，它的数值是什么，这天国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些。好，那我认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在别州哈，她是在北卡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跟她先生这一次在从北卡开了8个半小时的车哈，来玛丽兰州参加特会，他们带个3个孩子哈，3个女儿都很可爱哈，然后开8个半小时来参加，就是只为了参加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下午的聚会哈。那参加完聚会，我们聚完会差不多6点了哈，然后再吃个饭，他们再开回去。他们说开回北卡就是清晨4点钟哈。那他们为什么只能参加2堂呢？因为他们回到北卡就是礼拜天早上了，他们礼拜天需要那个去出差，到巴黎去出差。那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见证，我非常的感动，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也借着这个见证让弟兄姊妹可以知道神这位天国的王他是怎么样来坐在我们身上的哈。那他们夫妻呢去年就是要去巴黎出差1年哈， 那他们的房子呢，他们就想说要给神用，好，这一年呢他们想给神用，所以他们就交给牧师说我们的房子愿意这一年里面给神用，好，那牧师他们就把钥匙交给这个牧师，好，那牧师说刚好呢他们教会他们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好，那美国人教会他说那个牧师说刚好他们教会那个请了一对夫妻，哈，他们是从神学院刚毕业的，哈，要来做那个助理牧师，助理牧师，哈，那所以他们这夫妻就想说，哦，是神的仆人要来住，哈，所以这一个姊妹呢，她就把房子弄得非常干净，连那个墙壁的角落，一滴滴的角落，她每个地方的灰尘都擦得非常干净，这样，哈，而且呢，他们家有一个。有一套沙发是新的，还有一套是旧的，哈，他就问他的先生说，哎，那我们去巴黎，我们要那个搬家嘛，哈，反正公司帮他们出搬家费，他说我们要带新的沙发还是旧的去，哈，那个他先生就说，哦，那个当然是带旧的去，哈，我们给什么仆人当然是要把新的给他们用。好，所以新的沙发就留着给他们用，哈，然后钢琴呢，他们也是才买一年的钢琴，他们什么都留着，就是给他们用这样。然后他们一年结束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呢，那他们回来就是先住在旅馆，哈，先住一个月，好让这个神学。这个助理牧师呢，因为最后这个他们是让这个助理牧师来实习一年，实习一年以后呢，这个教会就是决定还是不用他，好，不用他这样，哈，所以他们就是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一家还没有搬走，所以他们就先住在旅馆，哈，啊，住旅馆呢，然后过了十几天，他们就请这个助理牧师就过来，哈。那这个助理牧师就说，哦，没有问题，你们现在随时都可以搬进来，好，哦，那个他就说请，这个情况是你们随时可以搬进来的情况，这样，哈，哦，那他们夫妻也很放心，后来就是后来隔天他们就去了，哈，哦，那这个助理牧师呢，他们就去了墨西哥，全家去墨西哥去旅游，这样。那这位姊妹呢，她一进到从 garage 一进去，哈，就是 garage 要进到那个门，哈，进到家里的那个门，她就发现那个门有破了一个很大的洞，好，怎么会破这么大的一个洞呢，哈，然后呢她在一打开门就走进她家的客厅，她真的眼睛所看见的都吓了一跳，好，那个因为这一个神学生呢，他有养兔子也养狗，哈，所以那个兔子呢把他家的地毯全抓的这样子，哈，然后那个沙发，新的沙发呢，那个新的沙发上不都一粒一粒的都抓起来了，而且沙发抓破掉，哈，然后那个钢琴呢，他打开的那个钢琴呢，钢琴上面全都是那个番茄酱，哈，然后呢他在看墙壁呢，那个墙壁呢就是坑坑洞洞的，然后厨房是脏的不得了，那个油垢是拖的不得了，好，然后他要拿任何工具要来修理什么呢，所有工具都不见了，因为他都不知道借给谁了，好，那这一位姊妹看了他简直吓一跳，好，那他就打电话给他先生，叫他先生来看，好，那他先生来看这姊妹呢，他就开始刷开始洗，好，开始刷开始洗，这样那个整个墙壁，因为又养狗又养兔子，哦，这墙壁不知道怎么敲的，怎么会敲出这么多洞来，这样子，好，就是一个家简直面目全非，那个家是那么新的一个家，好，她丈夫来看呢，就没有说什么。可是这个姊妹呢，她就每一天，哈，每一天就从很早就开始去刷、去洗。她单单洗厨房的一个部分，就要洗了好多个小时，哈。那她从早就一直洗洗洗洗洗洗到晚上这样子，哈。那她越洗越洗，里面的苦毒就一直产生出来， 哈、哦，他就觉得连任何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怎么一个神学生会这样子？哈、哦，他就一直洗，里面就苦毒一直产生出来，这样，好、哦，洗的，有的都流，就边洗边流泪，这样一直刷这样哈、哦。后来呢，他先生就看见他太太这样子呢，先生就说。就跟他太太说，太太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哈、哦，他就说我们要召开家庭会议哈、哦，他就把三个女儿找来，太太找来，全家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好、哦，他说这种事呢是非比寻常的事，哈、哦，一般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哈、哦，因为任何人去住人家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么过分的地步。好，整个钢琴全是番茄酱一大堆在上面。好，那他就说这种事是非比寻常，不是寻常的事，所以呢神会让这种事临到我们家呢，神一定有特别的功课要我们学。好，那他说如果我们不学这些功课的话，好，我们就说我们会受到不知道什么样的苦难，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你一定要饶恕，好，你一定要学该学的功课，好，不要让我们全家跟你一起受苦，好，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先生实在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对神非常绝对的。这位先生说，这一条内在生活的路是太荣耀的路，我已经走定了。因为他们有一年多前，他们就是开始听录音带，好，有人给他听录音带。这位姊妹呢？这位姊妹她，她在北卡有一次那个龙卷风啊、哦，龙卷风，她那个门打开了哈、哦，结果龙卷风一卷过来，那个她正要出来，所以那个门就往她的头就这样 biang 这样转过来，所以她的整个脑神经啊、哦，整个脑部就开始都一直头痛。那去给医生检查呢，医生就说，就说医生先给他吃药，好，说吃先吃一个月看看，如果还没办法好，就是要开刀，这样哈。那而且开刀呢，医生也没有把握。那时候呢，刚好有人就给他听我那个去年我前一年去玛丽兰州带的特会的一套的录音带，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他就在听那些录音带里面呢，他就开始操练亲近神。他说他刚开始操练，哎呀，亲近神五分钟、十分钟，可是越来越被神吸引，到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的亲近神。好，结果呢，他一个月吃过去的那个药都没有用，好，没有用，可是他就不想开刀，他就继续的亲近神。就是他亲近神，不知道两个月还几个月以后，神就完全医治他。以后呢，他就买了我们这里的录音带，整套的录音带就买去听。好，那买去听呢，这个姊妹很认真，她跟她的先生听，而且都照着去做呢。那她说她以前跟她的婆婆之间关系不好到一个地步，她说她的公公婆婆给她很多的伤害，所以呢，她公公婆婆离开的时候呢，她有时候心里都会觉得说，他们为什么不会坠机呢？好，那个飞机为什么不会掉到海里面去呢？好，就是那个心里面是这样子的苦毒，对她的公公婆婆，好，就是恨，非常的恨这样。好，那。可是呢，他开始听了录音带，他开始操练去亲近神，好，亲近神，照着所教导的，好，一直去做，好，那他发现神的同在就一直改变他，他就开始去饶恕他的公婆，而且开始去爱他的公婆，好，而且他是很认真的这样做，到一个地步，他爱他的公婆爱得不得了，好。他听到他的公公生病了，他眼泪就禁不住一直掉，好，然后有时候半夜起来就为他的公公祷告，求主要医治他的公公，好，结果呢，他的公公呢是好像是癌症哈，哎，是癌症，就是医生觉得没有办法医了这样哈，可是因着他这样在爱里面为他公公的祷告， 望迫切的求主，让他公公可以更多年日活在地上，可以认识神，这样的一个迫切的一个祷告。祷告到他得着信心，他觉得神会医治他的公公。好，那他的小叔呢打电话来，好，就跟他讲他爸爸危机哈，病危哈。他说不，主耶稣会医治爸爸的，你要继续相信哈。好，这样好，他自己讲了，他就想说他小叔一定很不高兴，因为他小叔是医生。好，医生最受不了听那个什么祷告就会好这样子哈。当然基督徒医生例外了哈。那结果他的公公真的好起来，真的好起来。好，在爱里面的祷告那个力量很大，特别是在爱里面为本来那么深伤害你的仇敌祷告，那个力量特别大。那所以他听了录音带以后，他已经学了很多功课，学了很多功课，让他可以去爱仇敌，爱那个伤害他的，好，爱那个他巴不得对方死掉的，好，可以这样去用爱去为他祷告。可是这一次这个经历，因为对象是个传道人，好，人总是信徒对传道人期望都特别高，好，别人做错事都可以，就是传道人做错事我就受不了，我就绊倒了。好，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其实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今天这个人当传道人，或这个人成为神学生，只是他比你多走一步，放下他的工作而已，并不是他已经是完全人了。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需要有认识的。你不要把传道人、牧师看得多高，他只是比你多踏出一步，比你更勇敢一点，敢放下工作，愿意出来服侍主，去读神学院而已，就是这样，并不是他已经比较完全。好，所以他这样，可是信徒很多不这样认识，所以对传道人啊，对神学生，对牧师，就有一高标准在那里。那所以当传道人没有达到那个高标准的时候，他就受不了。那是因为姊妹他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他那个里面的苦毒就越来越大。好，那结果这个先生就告诉他，他说这一年我走这条内在生活的道路，我觉得太宝贵了，我是走定了，我胜服主一定要胜服到底。好，那我认定了所有临到我们的，好，特别是那个非常的苦难，这种不是神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神会让这种非同寻常的苦难，那种太奇怪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一定神有他特别的功课要我们学，而且一定是神看得起我们，好，让我们学。好，那他就跟他太太讲，你一定要学这功课，免得我们全家跟你一同受苦。好，这样。那结果他的太太就问他女儿，好，他说女儿啊，那个某某阿姨啊，她家的地毯，那个白地毯啊，那么漂亮哈，如果你去她家把她地毯弄脏了哈，好，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吃东西啊都掉到地上把她家地毯弄脏，你会怎么样？他就想说他女儿一定说哦，我一定要去把它擦干净，或者去陪她哈。好，这样他说他女儿回答说，我会说阿姨请你原谅我。那这个妈妈就吓了一跳，她就觉得主借着这个女儿对她说话。女儿，她觉得她把她地毯弄脏，她只希望的就是对方能够原谅她。所以神就是借着女儿来跟她说话，就是这个家庭他们所希望的一定也只是我的原谅，他们一定希望我的原谅。所以神借着这个女儿跟她说话以后，她就整个心下来了，她愿意饶恕。他愿意饶恕，他就开始想到主啊，对，我也是希我做了很多的更糟糕的事，我也是希望你原谅，那所以我也要原谅这个家庭。好，所以他就开始跟主讲，主，我愿意饶恕。那当他愿意饶恕了以后呢，当他愿意饶恕以后，他在洗在刷的时候呢，他就里面就开始，你知道当人你不在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在黑暗里面。好，虽然我们是在神爱的国度里的子民，可是 每一件事临到我们呢，都是这位天国的王呢，要扩大我们那个爱的度量，他要把那个真实的爱做在我们身上，不是天然人的爱而已，因为天然人的爱是有限的。那他要把那个真实爱做到我们身上，怎么做呢？借着常常有一些非常的事临到我们身上，然后那个真实的爱才会做到我们身上。那可是呢，我们常常天国的王要把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爱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去接受，我们不懂去宝贝，我们就把踢开，我们产生的是苦毒，产生的苦毒。你看一个人哈，你受苦越多哈，你只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充满了苦毒，苦毒越多，要不然另外一种结果就是爱越多。那受苦越多的，常常是产生要么就是爱越多，他什么都可以包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爱越多。那如果你不接受愿意走神的这条路，你就是成为撒旦的奴隶了，就变成苦毒最多的人。那这位姊妹呢，当她饶恕了那个苦毒出去了，她里面就开始有光了，开始有光。当她在刷在洗的时候呢，她就发现说，主啊，好，我们常常说除你以外我别无所爱，可是我的心太爱这个家了，我太爱这些钢琴地毯沙发了，对不对？我希望他不要这样被破坏，我希望他一直保持这么新。好，还有呢，我们神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也是坑坑洞洞的，我里面也是那么多油垢，我里面也是那么多灰尘，那么多脏的。所以他边在刷的时候就说，主啊，你要洗净我的里面，洗净我里面这些污垢啊。那我里面的污垢可能比这个墙壁上的还要更黑啊！好，主，你要洗净我这里面的污垢。好，他就是这样边祷告，就他像一天一天的洗，一天一天的洗这样哈。那当他在做的时候呢，有一天，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开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奉献给这个神学生。他就说，主啊，我那个整修这些已经花了几千块了耶，我已经饶恕他了。好，所以他就不愿意，他觉得他已经花太多钱了，你看一年没有房租、哦、就是白白给他住，然后呢还已经又花好几千块整修这些东西。好，然后主说奉献500块给这位传道人，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没有办法顺服，他就拖一天两天，后来那个感动还是在，感动还在，他就去拿了支票，就开了一张500块钱的支票。好，然后他是等着这个神学生回来以后要给他。好，那当他支票开完以后，他再去刷洗这些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手不会痛了，这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他的手心这里呢又长一个瘤。一个瘤很多年，而且很痛，非常的痛。好，那所以他在刷什么东西的时候都是非常痛的，可是当他支票开完以后，他再去刷洗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这个瘤主医治了，主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像以赛亚书30章那里讲的，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神，他是公平的神，他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可是他施恩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他很多时候借着很不公平的事，借着一些磨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要把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这种爱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周遭环境的人都对你很柔顺，你有什么好忍耐的呢？如果你一路上环境都很趁你的心意，这个爱怎么会长成在你身上？他说爱是很久忍耐 很久的忍耐，不是忍耐七次，一次一次一直忍耐很久，没有办法数算的，一直忍耐，这叫爱。而且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他说是有恩慈，又有恩慈的忍耐。所以神要他再开一张支票奉献给他，这个叫做恩慈。你不但爱了，你不但做了，还要再去把这个再给他，不止饶恕，还要把你所宝贝的再给他，这叫恩慈。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天国的王，因为他先做榜样了，他先做榜样了，在我们还做罪人，在众人还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呢，他钉在十字架，他第一个祷告，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第一个想到的都不是他，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人，这些钉他十字架这些人，父啊你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爱，天国的王的爱。那当这个神学生一家人从墨西哥回来了，那他就把支票给他们，给他们呢，那个神学生他也吓了一跳。好，那他就觉得这位姊妹呢，他说他当他给他的时候呢，他说他本来他就觉得说他饶恕他，好，他也没把他的事去跟别人讲，好，他在爱里面遮掩他们许多的罪，这样。可是他说当他把这个支票给他们的时候呢，他说主忽然给他一个亮光，他说神遮掩了他许多的罪，看吧，就是说神啊借着这件事的发生遮掩了他许多的罪，就是说这些罪其实本来都在他里面的，他里面是受不了他的沙发，他的钢琴被人家毁坏，他的家被人家毁坏的，可是呢啊，借着这件事呢，神来遮掩了他许多的罪。好，那哇，从这件事他才发现他得到好大的祝福，得到好大的祝福。而且我觉得他们给三个孩子非常好的榜样，我觉得这三个孩子一生都蒙福，这么小就开始学习什么叫爱，什么叫饶恕，一生可以少受好多苦。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来回开了17个小时的车程，只参加两场的聚会，可是神大大的做工在他们两个身上，大大的作用在他们两个身上。从第一堂开始，神就那么大的充满他们。好，那神的国度就是借着这样扩展开来。那借着这件事呢，这位神就让这一位姊妹体会到说，其实这一个家庭他们也不容易，因为他们本来是这个教会，然后出去读神学院，那读回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教会应该会接纳他们成为副牧师，青少年的牧师，青少年聚会的牧师，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教会他们没有用他，用了另外一个牧师，所以这一个家庭呢，他们里面也一定很苦闷，因为他前面的道路还不知怎么办。好，那所以他们刚要搬离开这里，他们也还不知要住哪里，所以神要他奉献给他。好，那他们因为这个没有被接纳成为被任用成为副牧师，所以他们心情不好。好，那 所以可能孩子闹啦，好，还有孩子在沙发上老是跳跳跳跳跳啊，好，那个狗啊兔子啊做了什么事呢，可能这父母心情不好也没有去管，这样那主就让他充满了怜悯对这个家。你看他公婆的事已经这样学习了，学了爱，主知道这个人，这个在神的国里面耶稣就是这样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也要夺去。这个人已经有爱在里面，神就要给他更多的爱。生命就是这样，可造之材呢，神就继续的建造在他身上，而不可造之材呢，就只好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神稍微要给他一点爱呢，哇，他就叫啊跳啊，埋怨啊，没有办法再去碰他。还有神一点点的爱要成型在他身上，都建造不起来。那我觉得这真的给我们作为见解。这里面讲到说将来呢，那个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于无有。就是先知讲道之能，先知讲道就是可以常常指出人暗中的隐情，好，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可以指出你前面的路等等的，好，所以先知讲道之能呢，终必归于无有，还有说方言之能呢，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你有多少的知识，圣经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多少，他说这一切都终必归于，他说呢，可是呢，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只有爱是最大的，只有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神国里的百姓，我们要很需要很认真的常常追求我神的爱有没有再多一点在我的里面，还是我永远还是我最重要。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些，这个恩赐不是不好，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教会，可是呢，所有的恩赐呢，除非你是在爱里面来运作的，除非你是在爱里面来羡慕这些恩赐，为了要去帮助别人的，否则这些恩赐都没用，都归于无有。所以那个爱是最重要的。刚刚讲到那个地狱雄兵哦，就是后面有，你们可以去拿哈，就是那一位先知，神借着他常常向全世界基督徒发出预言哈，这一位先知乔纳先知，他到了天堂去啊，他说他到了那个神的乐园呢，他就发现，他说我们一大群人哦，神国里的百姓哈，神国里的精兵呢，全部都站在神那个生命树的底下，站在神园子里面那个生命树的底下，整个军队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跪在主的面前。好，那主耶稣呢就发出命令，要他们这批人呢，他说你们要为了那些人受捆绑的弟兄，也为了主仍然所深爱的世人，要回到战场去。这批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跪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发出命令说，你们要再回到战场去，为着你们仍然被捆绑的那些弟兄们，你们要去帮助他们得释放。也有很多基督徒被仇敌迷惑啊，毁谤啊，苦毒的箭啊，一直射进来，你要去帮助他们。好，还有呢，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神所爱的这些世人，你们要回去抢救他们。那这一位先知他说，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我觉得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在这个乐园里多好，可是神叫我们回去。这就是爱的王，他一直要他所爱的百姓做的一件事，继续借着爱的牺牲再去抢救人。那主耶稣呢，就 继续告诉他说哈，说我已经让你们越来越了解我的话和我的国度，但是呢，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呢，就是父神的爱。他说我给你们最大的武器就是父神的爱，只要你们行在我父的爱中，就总不失败。所以我们这里中文讲说爱是永不止息，英文是说爱永不失败，爱永不失败。好，那他说我给你们这个最大的武器就是天父的爱，用天父的爱你能够去得胜。那他说这棵生命树的果子呢，其实就是彰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父神的爱，就是父神爱罪人的爱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生命树呢？就是要一直吃爱。所以耶稣就是告诉他说，好，他说在我里面的这个爱必须是你们每一天的粮食，在我里面的爱必须是你们每一天的粮食。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每一天为什么很重要？那今天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花时间回到里面来瞻仰他的荣美，来亲近他，来吃他喝他，就是一直在吸取他的爱。你发现如果你没有常常回到里面这样来吃他喝他吸取他的爱，你可以查经查得非常的熟非常的透，哎呀，圣经的亮光多多，可是呢你还是没有那个爱的力量。当一些非常的事一临到的时候，你没有力量去得胜，都只在头脑里，没有长成你的肉，你腿的肉，你手的肉，好力量。所以他说我们要一直来吃他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爱，常常我们这样亲近他，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一直长起来，一直长起来。有时突然间发生一件事呢，我们有时候不够小心，在主里面天然的反应先反应了，可是呢我们会更快一点悔改，对不对？我们会更快一点知道我错了，又下来了，又愿意劳作，又愿意去爱。所以日积月累的常常来亲近他，享受他的爱，多么重要，这多么重要。有一位姊妹，她就讲到，她说，有一天，他们全家人到那个旧金山去玩哦。那一天晚上有祷告会，结果他们玩的比较晚了哈，比较晚。那结果就是有另外一位姊妹呢，就是去别地方哈，别州。回来，好，回来，人家就把他飞机接到餐馆，就是跟他们见面。那这个姊妹第一个反应就是，哎，你们怎么没去参加祷告会啊？哈，那他就说，哎呦，我们因为太晚啦，哈，所以就赶来不及啊，就没有办法去啦，哈。那这个姊妹就往他的头上轻轻敲一下，就说，哦哦，哈，这样子，好。那。这个第一位姊妹呢，好，我想第一位姊妹叫 A 姊妹呢， A 姊妹就觉得就是说我论年龄论辈分都比你大齁，你怎么这样给我这样敲一下，就觉得好像不够尊重我这样齁，这样好，就是说怎么这么不尊重我这样齁。可是呢，因为他已经这么一段年日来一直在学，这么多个月来一直神要他学习饶恕，所以他已经习惯学习饶恕，所以虽然有这个感觉，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呢，他马上就是说我要饶恕，所以马上就过去了，就再没有存在他里面了。结果没想到隔天呢 ，B 姊妹就打电话给他。他说对不起哦，主光照我说我不应该有那个举动哦，我那个举动不够尊重你哦，主就光照我哦，请你饶恕我哦。那 A 姊妹就说，哦，不会不会，我一点都不觉得哦，不会的哦，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哦。他就在跟他讲哦，那他是想要安慰他，免得他一直自责哦，他就这样跟他讲。那结果呢 他挂断电话以后，他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主哈、啊，那主就光照他说，你昨天对 B 姊妹讲的话哈、啊、不诚实。就是其实你是有感觉的，你说没有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都不觉得哈。他说你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哈，你是觉得不被尊重的哈，你是有，只是你饶恕了哈，那你讲话不诚实这样哈。后来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哈，赦免我只是想要安慰他哈，使他不再自责哈。那过去了就算了这样哈。那他就说，他说我会再打电话跟他讲哈，我实际是怎么样这样。好，那结果呢，主就继续在跟这个 A 姊妹说话哈，主就让他知道，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那样子的，就是说那种他的那种不舒服哈，或者那个哈，其实。其实 B 姊妹哈，只是觉得她好可爱哈，因为看她的表情，她说话的态度很可爱，所以她也变得用可爱的方法对待她，就敲敲她的头，哦这样子哈。那可是呢 ，A 姊妹呢，因为她小时候哈，小时候她的哥哥姐姐功课都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就是他比较对读书没有兴趣，这样哈。那所以哥哥姐姐啊，父母啊，都常常都指责他，以至于呢，他就会有自卑感。那个自卑感呢，就会防卫心就很强。好，那自卑感就是变成，就是你会那个自卑感常常反映的就是会里面更强，就是不让人家觉得你有错。好，常常都觉得我不是这样哈，很会保护自己这样哈。那主就让他知道，就是说你那个自卑感在里面还有，虽然主已经做掉很多了，可是还是有残留的在里面。好，那所以。